5月7号，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在他们的中文网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是美军生物实验室疑点重重，美国宪世界明确解释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突然间关闭，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就是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为什么是事故频出？第三，美国在全球范围建立的多少用途不明的生物实验室。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重复了人民日报5月1号发出的十大追问当中的部分问题。在该个题目为是这十个追问美国必须要回答的文章当中，作者是问出了同样的问题，美军生物实验室一度关闭停产真相是什么。文章说，在美国有人认为有多个证据表明德特里克堡去年8月紧急关闭的原因非常之 QK， 认为当地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是在美国造成了秋冬季节的流感大流行之后，病毒通过参加武汉军人运动会美国军人运动员传到中国，病毒发生变异之后再次爆发。请专家解答。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弗里德里克园，是一家能够处理伊波拉等危险传染病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英文版的人民日报网上，这十个问题稍有不同，关于德特里克堡的问题设置的亦都有内外有别，并未有提美国军人在武汉投毒的事情。英文的问题是这样，为什么华盛顿去年7月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该个实验室是美国军方最大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在它关闭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肺炎病例以及疑似的病例， H1N1 病毒几乎同时传播。在美国多家的机构2019年10月开展全球大流行推演2021之后的2个月，在武汉发现了第一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大流行从今年2月开始在全球蔓延，这些事情是否是有相关联？安德鲁·韦伯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核化学以及生物防御项目。他认为中国提出美军德特里克堡的事故就是为了转移责任，美军散播病毒的是没有动机。现时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说，这个指控令人发指。韦伯说，这种病毒是由美国客人以某种方式带入中国去的想法是令人发指，他是未有看到丝毫这样的证据表明这个可能，这个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当他们在调查犯罪的时候，你需要动机，美军提供这种病毒并且将这种疾病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动机是什么，尤其是因为没有治愈的方法，疾病正在广泛传播，而美国遭受的苦难是最大。韦伯亦都是回答了美国去年进行传染病演习的情况，2019年1月至8月举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起组织了一场代号为是赤色传染的推演，演习以中国最早出现病毒为模拟情景，目的是为了测试联邦政府以及12个州政府面对流感大流行的应对能力。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这个是不是只是巧合，暗示可能是美国研制病毒。韦伯是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不是巧合，根据他们的对沙士、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以及流感的认知，他们认为进行这个演习非常之重要，这个是科学家一直以来警告他们的，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不幸的就是他们是准备不足，他们应该是对这样的大流行病进行更多的投资。根据演习之后的报告，美国应该是对能力有限、联邦机构缺乏资金协调以及资源有效应对这样的病毒爆发。而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就是，德特里克堡事故是在他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的差不多是8个月之前发生，德特里克堡是去年7月被关闭的，而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第一宗确诊病例是在3月16号发现。最初将德特里克堡卷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源头的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该个网站3月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新冠病毒更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源自美国的文章，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国，新冠病毒的原始来源可能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物战的实验室，现时这篇文章已经是被删除，无法在网站上找到。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的2001年建立，已推出阴谋论见长。根据美国独立的事实调查网站的消息，这个机构亦都曾经是就911疫苗以及是全球变暖等议题发布过阴谋论。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应该是得益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爆发大流行的第二日，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出的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的推文，并且转发为这篇文章。赵立坚的推文很快被中国十几个使馆的外交账户用推特转发。赵立坚的推文引发了美国朝野的震怒，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段时间是将新冠病毒成为是中国病毒。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伊朗亦都是不遗余力地散播病毒是美军制造以及故意泄露的阴谋。美国国务院4月份的一份报告表示，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互相配合散布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伊朗官员和官方媒体都大肆宣传阴谋论，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针对伊朗的生物武器，或者是美国正在利用这场的危机使到自己的制药业系受益。俄罗斯亦都启动了自己的虚假信息生态系统，进一步扩大伊朗对美国的指控，试图将病毒起源和美国政府联系起来。在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头的叙述当中，除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病毒研究所之外，美国资助的格鲁吉亚蒂比里斯卢加尔实验室亦都被当作为是病毒来源的地方。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实验室去年被关闭，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并未有足够的完善的系统对它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因而未能够通过美国联邦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安全检查。美国联邦疾控中心已经在3月27号批准德特里克堡基地是三级亦是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全面恢复传染病毒的研究，目前他们正在加紧新冠病毒研究。实验室一个月前从联邦疾控中心拿到了第一批的新冠病毒的样本，已开始进行病毒的基因序列的排列。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美军欲重启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当地很多居民得到消息之后开始外逃。美国之音记者查询的结果显示，并未有任何有关德特里克堡重启之后当地居民逃离的报道。虽然当地居民有对实验室重启表示不满，白宫网站的信息显示3月10号亦都有民众到白宫网站上面请愿，要求政府公布更多的信息，但是只有1426人签名，远远未有达到10万人联署请愿才是会得到关注的要求。目前请愿网页从处于关闭的状态。虽然如此，中国官方的媒体仍然是热衷于起底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黑暗历史。韦伯在战略风险理事会两位同事娜塔莎巴吉亚以及克里斯丁帕萨默在防御第一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防御项目建立在原来的美军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原址上面，确实给予了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散播不实消息带来了方便。巴吉玛专注于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萨系默克系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核子、化学以及系生物防御武器项目的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巴吉玛和帕萨默系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讲，有关新冠病毒系生物武器的任何阴谋论都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他们两个人都说，对任何国家来讲，掀起将会使到世界经济瘫痪并且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全球性大流行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战略。即使是生物武器对某些国家具有吸引力，这种的高度可传播而且是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病毒，亦都是最不理想的选择。他们两个人都还认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的生物武器，但是因为可能在战场上引发的问题而从未使用过它们。美国担心一旦传染性的疾病被释放，就无法控制并且可能适得其反。后来美国的研究计划主要集中研究可能在战场上令到士兵丧失能力的病原体上，而不是研究如何用病毒在战场上杀死士兵。亦都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对生物武器缺乏军事用途的认知，促使到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是放弃了生物武器，致力于销毁美国库存，并且谈判了生物武器公约。在尝试了生物武器计划30年之后，中国亦都于是1984年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约。人民日报在这十个追问美国必须回答的文章的第十个追问是有关美国的海外生物实验室。英文版的第七个问题亦都涉及到海外生物实验室。人民日报借俄罗斯媒体以及官员的讲话，美国的这些生物实验室是从事的工作从不向外界透露，并且这些实验室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在实验室所在地就曾经爆发过大范围的麻疹等危险的传染类疾病。文章继续问，美国建立的这些生物实验室到底是在进行什么的研究？美国为何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功能、用途、安全系数等三针其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监督美国生物防御项目的韦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这些国家帮助建立这些海外公共健康实验室是为了防止大流行病的发生。他说，事实上他们从来是未有对此三针其口，这个是公开的研究，是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科学研究报告，并且得到了同行的审议。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海外实验室里面未有任何的秘密，全部都跟公共健康以及全球卫生有关。他们的研究人员到那些的大流行病可能是对他人口造成高风险的国家进行研究非常之重要，亦都是需要将人员派向当地，他们是需要了解疫情并且为他们研发疫苗。目前全球大约有40家的类似武汉病毒所级别的 P4 实验室，其中美国有大约13家。韦伯认为，虽然这些实验室设施是对人类了解病毒的威胁、研发诊断试剂疫苗非常之重要，对全球健康亦都非常之重要，但是其城市的高风险研究亦都确实会对公众健康形成威胁。韦伯表示自己特别反对实验室为了研究的目的提升病毒的毒性，他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柯伯伦兹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生物防御系教授，实验室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实验室的事故。柯伯伦兹说，但是这些实验室确实是在处理潜在的危险病原体，这些实验室的安全级别根据他们所研究病原体带来的风险水平进行排名。虽然实验室当中有机械安全防护以及是程序安全防护的双重措施，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感染，不幸的就是由机械故障或者人为错误引起的事故仍然是发生过，对这类生物安全的实验室的事故都有良好的记录。柯伯伦兹认为，鉴于新冠病毒在拥有两家病毒所的武汉爆发，对这样的两家病毒所进行调查仍然是有必要。他说，这两家的病毒所其中一家仍然是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四级，而且以前他们亦都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个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新冠病毒一个拥有曾经研究冠状病毒的 P4 实验室的城市首次爆发，是可能还是巧合，需要进行调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是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一个市场。他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